姐妹，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我已经大概四年多没有来到神州宣教教会。为什么四年多没有来？因为我2009年开始在尔湾，就是 Irvine 带一个教会，所以只要我主日有空，我一定在那个教会讲道。所以去年洪波跑到那个教会去崇拜我就碰到了洪波。因为那个教会就是蔡百元弟兄，你们晓得蔡百元跟他的太太曹妍在那边聚会，所以我过去这几年主要是在那边兼职做牧师。那么去年碰到洪波，洪波说：曾牧师啊，你什么时候能够再来我们教会讲道？那么刚好今年我们教会有一个长老变成传道，所以我就比较容易离开。所以我们今天那边有一个 guest speaker， 我就说好，那么我今天来所以为什么今天早上可以在大家面前一起来侍奉，一起来敬拜赞美神这个就是原因哈。我们感谢主，我今天跟大家看一段圣经，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如果你有圣经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十二章，我们从十二节读到二十六节，我读双数节，就是一开始这个十二节。那么请弟兄姐妹读单数节哈，就是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说：好，十六节，这些是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利尼人。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们读圣经就读到这里。好，在约翰福音里面，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这卷书，耶稣有三次到耶路撒冷城去。耶稣是降生在伯利恒，上个月我们刚庆祝圣诞节，我们都知道耶稣降生在伯利恒，但是耶稣至少一生有三次到四次到耶路撒冷城。那么第一次记载在第二章，第二次记载在第七章，这是第三次记载在十二章。今天我用这段圣经让大家明白说，这是耶稣基督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城，也是耶稣基督一生最关键的时刻。因为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城，不是要得荣耀，不是要得人的称赞，不是要被人拥戴作王，乃是要上十字架。而当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当时有四种人。第一种人就是耶稣的门徒，耶稣的学生，十二个人跟着耶稣，他们跟随耶稣大概两年到三年的时间。第二种人，圣经说就是在耶路撒冷城很多的百姓，还有从别的城市进入耶路撒冷城过节的人。因为逾越节，逾越节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期， 月节就是在耶稣基督之前大概1500年的时候，可能还不到1500年，大概是1450年左右，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晓不晓得这个事情？记载在旧约的出埃及记，所以他们到耶路撒冷去庆祝，在1000多年前，摩西他们的祖先、他们的领袖，怎么样带领他们的民族离开埃及做奴隶的地方，然后来到了迦南美地，所以他们在耶路撒冷城庆祝这个节期，叫做逾越节。好，第三种人就是这里所提到的法利赛人。你们想不知道法利赛人是谁？法利赛人是当时几个宗教门派里面最严谨的遵守旧约律例典章的一群的宗教领袖，叫做法利赛人。他们是按着旨意来遵守圣经的教训，甚至到一个极端的地步。当时有一派的法利赛人叫做流血的法利赛人。什么叫流血的法利赛人？就是说他们走路的时候看到妇女从前面经过，他们不能够看妇女的，所以他们头就转过去，头转过去的时候不小心就撞到了墙壁，鼻子就流血。这个叫流血的法利赛人， Bleeding Pharisees。 所以也就是说这一群的宗教领袖，他们是按照旧约很严谨的在那里侍奉上帝，他们以为他们是在侍奉上帝，其实不然。当我们看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法利赛人是专门跟耶稣基督作对，最后要把耶稣置之死地，因为耶稣基督在地上传福音的时候就吸引很多人跟随他，耶稣的名声大过这些法利赛人，耶稣的影响力大过这些法利赛人，所以他们就受不了，他们就嫉妒，他们就想把耶稣基督杀死。那第四种人就是希利尼人，在刚刚所读的圣经里面20节那里说有一批就是希腊人，那这一批人受到所以希腊哲学的影响，在耶稣基督的时代有几个重要的希腊的哲学门派，你去读使徒行传第17章就知道，那边有这个叫做斯多亚学派，有这个伊壁鸠罗学派，还有这个怀疑主义 skepticism 啊，这些都是当时非常有影响力的希腊的哲学门派。那么他们想要问耶稣一些有关真理的问题，因为对希腊人来说，他们很盼望寻得真理，但是不知道什么是真理。透过他们这个希腊哲学的传统，到第一世纪已经有500年，从泰勒斯一直到苏格拉底，然后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直到第一世纪的时候，他们500年在寻求什么是人生不变的、永恒的、绝对的真理。所以他们想说，这个那么有影响力的一个所谓的犹太人的拉比，拉比就是先生的意思，他们想要知道究竟这个拉比，这个很有影响力的拉比，他懂真理到什么样的地步。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四种人，我们看到一个事件，而这个事件有四种不同的人对这个事件有不同的期待，有不同的解读。弟兄姐妹，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我们知道圣经所讲的是真的呢？因为如果你曾经认真的、虚心的追求过真理，你知道什么是真理。真理也就是说，到后来你发现圣经所记载的跟你实际所体会的越来越靠近，而不是越来越背离。过去很多人相信无神论，过去很多人相信唯物论，过去很多人相信所谓达尔文的进化论，那么很多的这些意识形态，但是经过我们读更多的书，我们人生有更多的阅历，我们跟更多的人接触，我们人性里面，我们在那里挣扎，在那里探索，在那里追求，后来我们发现我们所得到的答案好像是跟这些意识形态越来越远，越来越产生矛盾。所以我们就知道那个过去我们所信以为真的意识形态可能有问题，所以我们就开始修正我们所谓的 worldview， 就是世界观。弟兄姐妹，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人都经历到很多不同的事情，而在很多不同的事情里面，我们不断的修正我们内在对于真理的看法、对世界观的看法、对价值观的看法。 有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美国的三十几岁的这个年轻太太，三十几岁叫年轻太太哈，现在五十几岁是年轻人哈，我已经六十几岁了哈，你看不出来哈，我六十一岁了哈。那个贺昌明你几岁？你不到六十岁吧？你没有那么老哈，五十六岁，你还年轻啊，很年轻啊，你是年轻人呐 啊。好，弟兄姐妹，那就是这三十几岁的一个年轻的台湾叫小姐，你现在中国大陆叫小姐，小姐是一个 bad connotation， 不能叫小姐，在台湾常常讲小姐小姐哈。你们就是一个年轻的一个 lady， 那这个 lady 她很辛苦的工作，她没有结婚，她住在公寓里面，她靠着她一点点的小技术勉强为生，但是很不幸有一天她被 lay off， 被 lay off 以后她就经济陷入在困境里面，所以她就非常的消沉，但是她是一个基督徒，她就每一天认真的祷告。那她的隔壁这个 apartment 里面，这个隔壁就住一个无神论者，是一个也是美国人，四十几岁，他看这个三十几岁这个 lady 啊，就觉得说，哎呀，这个人为什么那么迷信啊？今天是什么时代，还信耶稣，还在那里祷告，还在那里敬拜上帝，实在是太无知了，太愚昧了哈。所以这个先生，美国先生常常嘲笑这个 young lady 哈。那么有一天，这个young lady 就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你知道我现在都没有钱了，我要买平常的这个日用品，我钱都拿不出来，上帝啊，求你派人来供应我的需要。那么没有想到有一天，这个 young lady 要出门的时候，把门打开，发现真的在她的门口哈，有很多从 supermarket 买回来的哦，像米啊，像一些青菜啊，像肉啊，像一些罐头啊，哇，他就很高兴，他说感谢赞美上帝。那么隔壁的那个无神论者说，傻瓜傻瓜，这个是我去 supermarket 买来放在你前面的。那么你知道这个 young lady 怎么说？他后来跑去跟他的一些朋友说，感谢赞美上帝啊，上帝不但是听我祷告，而且上帝派一个无神论者帮我到 supermarket 买东西来给我，上帝真的太奇妙了。哎，所以你知道一个事件，你的信仰，你的看法，决定你怎么解读那个事件。对那个 young lady 来说，这是上帝听了我的祷告，但是那个无神论者觉得说，你这个人太迷信了。有没有了解？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事件怎么样去解读它，是跟我们的世界观息息相关。好，耶稣基督来到了耶路撒冷城，这件事情门徒想说，我们已经跟随耶稣基督已经两三年，而且里面有一些人真的是希望耶稣基督带领他们搞革命，甚至用武力去推翻这个罗马的政权。你们想不想当时耶路撒冷整个犹太人是受罗马所管辖的，所以他们没有行政的自主权，他们没有政治的自主权。那耶稣的门徒有一个叫做奋锐党西门，你们有没有读过？你们做基督徒做了几年，应该知道有一个奋锐党西门。你去查那个 encyclopedia， 你去查圣经的词典，奋锐党是希望透过武力来推翻罗马的统治，这个叫做一个革命的一个政党，一个充满理想充满这个热情的一个政党，是希望透过武力的手段来使犹太人获得政治的独立。所以我们就知道门徒心里面想说，耶稣你风风光光的到了耶路撒冷城，他虽然骑驴驹，当骑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你知道很多那些百姓夹道欢呼说，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被称颂的。弟兄姐妹，他们存很大很大的期待，这个期待是政治性的期待， 如果你对圣经、对神学的背景都有一些研究，在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之前，我们叫做两约之间，就是旧约跟新约之间，大概有四五百年的时间叫做两约之间。你去读两约之间所有的文献，释经、伪经，这些文献对于弥赛亚的来临，这个弥赛亚的解读都是政治性的弥赛亚，而不是宗教性的弥赛亚。了不了解我的意思？也就是说，当时的犹太人如果说弥赛亚要来到他们中间，他们想弥赛亚来做什么？不是要为他们的罪舍命流血在十字架上。当时整个的气氛、整个文化的氛围、整个对弥赛亚的期待都是一种政治性的期待。当然这些门徒也不例外，他们想说耶稣基督这一次风风光光的那样的有这个我们叫做这个气场非常的充足哈，他来到了耶路撒冷，带了很多的正气，带了很多的这个等于说门徒们的拥戴哈，还有这些百姓的拥戴，来到那里一定是要做政治性领袖，他要带领我们推翻罗马政权的这个辖制和蹂躏。弟兄姐妹，我们看法利赛人想说要把耶稣基督杀死，他们用各样的办法、用各样的手段、用各样的环境让耶稣基督然后被定罪，这是法利赛人他们心里面所想的。还有一批人叫做希利利人，我刚刚已经解释过，你看这四批人他们对耶稣基督有不同的期待，但是耶稣基督知道他这一次到耶路撒冷不是为别的，不是为政治，不是为解决哲学上的问题，也不是为解决所谓法利赛人心中这个宗教权柄的问题，乃是为了救赎，他自己要上十字架。所以耶稣基督心里面是充满了战惊，甚至到后来他祷告的时候他充满了害怕。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虽然是完全的人，他也是完全的神，他虽然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既然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所以他有人性的有限、人性的害怕、人性的恐慌、人性的战惊、人性面对残酷的十字架所产生的一种很深的忧惧。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所以弟兄姐妹，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们今天早上就是要透过这段圣经来讲三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说，如果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会怎么样？第二个，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是什么意思？第三，如果我们要信耶稣，只有一条路，就是一粒麦子要落在地里。如果我们要跟随耶稣，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你已经信主十年、信主二十年，我不知道你是怎么信主的。信主不是接受一套教义，不是接受一套知识，信主不是礼拜天来做礼拜而已，信主不只是礼拜三来祷告会，信主不是拿一些钱放在奉献袋或放在奉献箱里面，信主是跟随耶稣，而跟随耶稣是无论白天晚上，无论环境好，无论环境坏，无论是有钱，无论是没钱，无论环境顺利还是环境坎坷，遇到挫折、遇到打击、遇到风暴，我们都要跟随耶稣。而这样的跟随耶稣，耶稣说需要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面死。我们先谈什么叫做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粒麦子，没有人两粒，也就是说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永恒的生命，不只是肉体的生命，我们有灵魂，我们有永远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每一个人都只有机会活一次，人生是不归路，就是只有单行道，你没有办法同一个时间重新。今天是2014年1月26号，对不对？好，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 2014年1月26号两次，只有一次。十点钟过去，那个时刻已经没有了。十一点钟等一下要过去，等一下就没有了。弟兄姐妹，我们人生是单行道，只能够活一次，我们这个生命只能够活一次。一粒麦子，一粒麦子，耶稣说只有两种的出路，两种的归宿，一种是不落在地里，一种是落在地里。耶稣在这段圣经里面说，什么叫做不落在地里呢？就是爱惜自己的生命。耶稣用更浅显的话来解释说，25节，爱惜自己生命就失上生命。什么叫做爱惜生命？也就是说，你把你自己保护的好好的。什么叫做把自己保护的好好的呢？也就是说，你做事情，你人生的判断都是以自我为中心，这个叫做把自己保护的好好的。我用耶稣基督其他的话，耶稣说，如果你没有跟从我，就当舍己。舍己就是你要把自己放下，把自己舍掉， deny yourself。 那么如果我们把自己保护的好好，我们不愿意突破，我们不愿意改变，我们以为我就是一切的答案，我就是真理的最后的仲裁者，我把我自己保护得好好的，我爱惜自己，我住在我自己编织的建造的 comfort zone 里面，安乐窝里面，这个叫做爱惜自己，就必失上生命，就必损掉我们的生命。这个字失上，希腊文叫 apoluē 意思就是说毁坏的意思。也就是如果一个人，耶稣说如果一个人以自我为中心，他觉得说他就是一切，他是一切的仲裁者，而他一生的行径，一生的选择，就是让他成为整个选择的中心，以他自己的利益做依归来做选择的话，这样的人耶稣说要小心啊，要小心啊，有一天你会发现你这样的选择会 destroy yourself， 会把你自己毁灭掉。为什么耶稣基督会讲这样的话？因为耶稣知道说，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跟上帝发生关系，我们的生命的结局就是永远的灭亡。耶稣不是恐吓我们，耶稣知道我们的灵魂不会死，我们都有灵魂在我们的里面。我不知道我们中间 有哪些人不太相信你有灵魂在你的里面。如果我们没有永远的灵魂，很多的共产党员他们不就会烧香拜佛，他们是无神论者，他们是唯物论者，但是他们很多还是烧香拜拜的。为什么烧香拜拜？一直就是说死了以后去哪里？死了以后还有一个非常真实的世界，死不是结束，死了不是完了，死了不好像那个蜡烛哈，你把它烧到没有的时候就一无所有，不是这个样。死了还有另外一种生命的形式，另外一种生命的状态。如果一个人没有信神，没有跟神发生生命的关系的话，那么耶稣说最后你会发现你是 destroy yourself， 你会落到一个非常可怕的光景，你跟上帝那个永远的荣耀，永远生命的根源断绝关系，你会在永世里面感到非常的悲凉，感到非常非常的懊悔。好， destroy yourself， 如果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以自我为中心，最后的结局就是这样子。那么其实如果我们把它用在基督徒的身上，我们都已经信主了，我们中间大多数已经信主了。耶稣说如果你是爱惜自己的生命，好像一粒麦子，你不落在地里死了，永远是一粒。我喜欢用这样的比喻，比方说这是一粒麦子，这个放大的 这个 highlight 的笔哈，这是一粒麦子，你把这一粒麦子哈放在花瓶里面，这里没有花瓶，你把它放在花瓶里面，你说我要买一个最名贵的花瓶，在 Cover City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最好的这个 Department Store 啊，你们这边有没有很好的这个 Shopping Mall 哈，你买最贵的花瓶啊放在里面，然后你就每一天哈，你把那个你们这边最好的香水来浇它，然后你说香水还不够，你到这个 Home Depot 去买很好的这些肥料哈，养分来浇它。弟兄姐妹，经过了一个礼拜，经过了一个月，经过了三个月，这粒麦子在那个花瓶里面是一粒呢，还是三粒呢，五粒呢，还是一粒？也就是说无论那个花瓶多好，无论你给它撒多好的香水，甚至基督徒说哎呀我要禁食祷告，我要迫切祷告，经过了三个礼拜，经过了一个月，经过了三个月，经过了半年，你发现还是一粒。为什么呢？因为这一粒麦子它的问题不在于那个花瓶，那个问题不在你给它什么样的肥料，什么样的香水，是在于它的去处错了。一粒麦子最好的去处是什么？是土壤。耶稣说如果你把一粒麦子放在你的抽屉里面保存得非常好，你用你非常名贵的手帕，我这个是很普通的手帕， 有人可以去买一条手帕几百块美金的哈，是名牌的手帕啊，几百块美金，你把它包扎得非常的好，甚至你把它锁在保险柜里面，一粒麦子经过了三个礼拜，经过了三个月，经过了三年，它仍然是一粒。问题就是说那个一粒麦子它落的地点，它处的环境错了，它最好的去处不是在保险柜里面，不是在花瓶里面，不是在你的口袋里面，不是在你的抽屉里面，它最好的去处是在土壤里面。耶稣说如果我们要跟随他，我们需要把自己放在土里面。从人的角度来看，土是最不好的环境。为什么？等一下我们要谈。如果我们跟随耶稣，我们像一粒麦子放在保险柜里面，我们像一粒麦子放在花瓶里面，或者我们像一粒麦子锁在抽屉里面，耶稣说你这一粒麦子永远不会结果，永远只是一粒的。你回想一下，你做基督徒你做了五年，做了十年，但是你还是一粒，你不愿放在这个土壤里面，你永远在你的安乐窝，你有一个 comfort zone， 你不愿从你的 comfort zone 里面出来，那太可惜了，太可惜。你们有没有听说有一些人说哎呀那个人怎么也是基督徒啊，不像教徒啊，如果他是基督徒的话他上天堂我宁可下地狱，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听过？有听过哈。就是他那个人那么自私，那么骄傲，那么吝啬，那么狂妄，那么小气，那么跟人家斤斤计较，他怎么可能是基督徒？没有爱心。如果他是基督徒我宁可下地狱，如果他上天堂我才不跟他在一起。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跟别人，跟那些慕道友，跟那些非基督徒，跟我们很多非基督徒的朋友，我们的同事，我们的邻居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感受不到我们像一粒麦子，我们是把自己包裹得很好，我们放在花瓶里面，我们放在保险柜里面，我们放在自己的抽屉里面，我们不愿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那很可惜。好，耶稣说最好的去处就是落在地里。虽然我们觉得很难过，做基督徒 日子不一定很舒服。很多做基督徒他们要牺牲他们的生命，今天全世界为了信仰，为了耶稣基督牺牲生命的人数是远远超过人类历史这2000年任何一个时代。在很多伊斯兰教的地区，很多印度教的地区，很多所谓无神论的地区，为了信仰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以今天为主寻道的基督徒比任何过去这2000年的时代都更多。为什么？因为耶稣说，如果我们要跟随他，我们要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落在地里大概有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被土掩盖起来，一粒麦子落在地里，你从那里经过的时候，你不知道有一粒麦子在那里，对不对？当土壤掩在你身上的时候，你觉得哎呀，味道怎么那么难闻啊，空气怎么那么龌龊啊，那么糟糕啊，哎呀，我呼吸都有困难，我受不了了。你们有没有跟随主或者在教会里面侍奉，哎呀，我要侍奉主，他也批评我，他也论断我，他说我服侍的不好，我们看法不一样的时候，发生矛盾的时候，哎呀，为什么服侍主那么难呢？我要爱主啊，我要跟随主啊，为什么我服侍主受那么多的气啊，别人的气，不是耶稣跟我生气，是这些弟兄姐妹跟我生气啊。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到后来你不想服侍了，你灰心了，哎呀，灰心丧志了，主啊，我要服侍你，主啊，你在哪里啊，为什么这些弟兄姐妹不肯定我呢，反而批评我，反而论断我，不想服侍了。有没有这样的情形？主啊，我信你啊，为什么我做生意不发达呢？我的股票下来呢，我去年股票投资股票，我损失了几万美金。为什么上帝你不祝福我？为什么我的孩子没有考上名校呢？为什么没有考上 Ivy League 呢？为什么砍到这个Cal State Fullerton 呢？三流的学校，对不起啊，如果你们孩子，我们常常发牢骚，跟上帝发牢骚。我们说，上帝啊，我跟随你，我爱你，我一定要看见你对我的所谓的祝福。还有我们觉得说，一粒麦子落在土壤里面不容易啊，我们会灰心，我们会丧志。当土壤掩盖我们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受不了了，我们不要做基督徒，我们跟上帝讨价还价，我们说，上帝我受不了，我不要做基督徒了。或者说，我做基督徒，但是我要做一个像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把自己保护得好好的。每个礼拜天我也去做礼拜啊，我都是最晚到最早离开，我不跟人打交道，因为一打交道完了啊，我会受伤啊。耶稣说不要，当你落在地里被掩盖的时候，耶稣说你开始蒙福了。为什么？你要开始破碎。破碎晓不晓得？破碎就是你要从你的安乐窝出来，从你原来的意识形态里面出来，从你原来的世界观，从原来的价值观里面出来。 The process of brokenness is greatly blessed。 最近啊，你们都没有玩这个微信，微信有没有 WeChat？ 有没有多少人有 WeChat？有一半以上哈 WeChat。 我最近也开始跟人家学时髦，玩这个 WeChat。 有一个姐妹，我还带来发给我 WeChat， 反正 WeChat 就是很多串来串去，乱乱串，所有的 information 都可以放里面啊。最近这个巴菲特很会投资的那个有钱人巴菲特讲了一句话轰动了全世界，其中有一句话说，你们要尝试去做你们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你们就会进步。也就是说，你们要从你们的安乐窝出来。你们从来没有扫地过，要去扫地，没有做过家事，丈夫啊，弟兄啊，做做家事看一看。如果你们孩子很小，给孩子换换尿布，从来都是你老婆换的，你去做你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弟兄姐妹，你会进步啊。 什么叫做破碎？破碎就是说，什么时候主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顺服。我愿意做仆人，给人家洗脚啊。你们有没有给人洗脚过？学习给别人洗脚。你知道麦子，麦子有三个不同的成分在里面。外壳最外面叫做糠或麦麸，就是最外层最硬的糠或麦麸，里面就内胚乳。内胚乳，我今天没有用我的 PowerPoint。 然后最里面呢，也就叫胚，胚胎的胚 fetus 啊，胚，就是麦子的结构，就是有这三个成分。耶稣说，一粒麦子落在地里要死，那个死有一个 process， 有一个过程。第一个，它的壳怎么样？要破裂。你有没有被破裂？破裂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跟原来的情形不太一样，你不能我行我素。有一些话你不应该讲，你说哦，我就是这个样子。我跟那个贺长明开玩笑，贺长明是我给他实习的，我就是贺长明，就是这个样子，我就是这样子，我老子就这个样子，你奈我何？你不能这样子。破碎不是这样子，破碎是说你要我做什么，我从来没有做。主啊，我愿意改变我的言语，我愿意改变我的习惯，我行为模式，我愿意改变我的价值取舍，我愿意改变。只要是逃出喜悦的，我都愿意去做。这个叫做破碎，了不了解？你愿不愿意破碎？你破碎，你才能进步。如果你不破碎，你就不会进步。你永远是一粒麦子，放在你的抽屉里面，放在你的保险箱里面。不但破碎，破碎了以后啊，圣经告诉我们说还要死掉。死掉就是说别人骂你。你知道很多的演员很会演戏，但是有个动作最难演的，就是死亡。你去演死亡看看，你以为很会演，你真正，我曾经讲这篇信息的时候，我请一个人上来表演，我说你表演死亡给我看。我踢他，他不能反应的，对不对？我揍他，他也不能反应了，他，这个好不好演？不好演啊，你上来看一看，死亡最难演。有人说狗很会学别人，很会装。也会装死的样子，但是狗装死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很不像，就是它的尾巴，它尾巴会动。意思就是说，你看我死的时候，你看我装的像不像，装死那个样子像不像？它那个尾巴就是暗示你说，你看我装死的样子像不像？也就是说，当你死的时候还想到 ego， 你有 ego 才会觉得说别人对我的死的表演是不是成功，你还 concern 你的表演。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死不了，你死得了吗？你死不了，你最难死，你那个骄傲，骄傲的要命，你死不了。所以耶稣为什么要死？因为你死不了，所以耶稣代替你死，所以你能够靠耶稣死。你不了解我的意思？救恩的宝贵就是因为我们都舍不了，没有一个人无论多柔和啊，多谦卑，你把圣贤书背得骨瓜烂熟。中国大陆国学热啊，什么儒学热，你去问那些人，你把伦理背得骨瓜烂熟，你真的活出来吗？活不出来的。我自己研究儒学，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儒家的这个本体论跟基督教这个终极实体的比较。你去问那些真正的儒学大师，不要说别的，你伦理读一遍，伦理的每一句话你都活出来吗？你觉得是对，你活出来吗？都活不出来的。 那是一个儒学最大最大的困境。你知道道德的规范在哪里，但是你活不出来。耶稣说，你因为老我太强了，老我强强到一个地步，你活不出来，只有一条路，就是死，你要死。那耶稣就是为我们死。有一次在那个儒学大会里面，两个都是世界第一流，他们在西方最有名的大学当教授，都是搞儒学的，搞 Confucianism, New Confucianism、啊、那么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教授，他就批评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中国的学者，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当教授，他是第一位中国的学者，我不讲他的名字，把这个四书五经翻成英文的、啊、早期这个李雅各是宣教士，是第一个，他是西方人把四书五经翻成英文，是李雅各。再过来就是这个，他已经过世了好多年、啊、叫陈荣杰教授，哥伦比亚大学的，就是专门教中国文学中国历史的教授，他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好，那么那个很有名的那个教授就批评他，那另外一个女教授就觉得说，那个男教授说，你批评那个陈荣杰教授，你不够尊敬长辈，你不够格做这个大会的主席。那后来那个男的教授也很不服气，说，我看你这个样子，你是个女教授，那么刁蛮，你像江青一样。那个女教授，如果是江青，我也不会嫁给你。哇，你看，他们两个都是大牌的世界第一流儒学的教授，您读论语，论语就是教他们要这样子吗？我们不要用圣经的标准，用论语的标准，他们都是论语的权威。弟兄姐妹，连伦理都活不出来，他们是全世界儒学的大师，这个是儒学的困境。因为我们死不了，我们死不了，所以耶稣他要死。好，所以整个从隐藏，从破碎，然后死亡，然后再结出许多的籽粒，有这四个阶段。如果你不死，你就不可能结出许多的籽粒来。2012年，就是大概两年前四月，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基督教的领袖，叫做 Chuck Colson、叫做寇逊、啊、他过世了。他就是在1976年的时候创办叫做监狱团契，是 Christian Prison Fellowship、啊、就是这个基督教的这个监狱团契，以后这个监狱团契发展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啊、那这个创办人叫做 Chuck Colson。 这 Colson 是这样子，你们知道1972年尼克松做美国总统的时候访问中国大陆，跟毛主席见面，晓不晓这个事件？1972年，你们出生了没有？中间有些年轻的，有一些摇头，还没有出生。1972年、你们还在，不知道在哪里，还不在妈妈的肚子里面。1972年，你知道这个点子就是 Chuck Colson 出的。Chuck Colson 他38岁就做尼克森的助理。那么1972年，尼克松到北京会见了毛主席，他们一起握手。握手的时候，尼克松讲了一句不该讲的话，他说：“全世界都握在我们的手下。”结果隔一年他就下台了。真的，他太骄傲了。他觉得说他能够控制中国，他可以影响中国，他可以影响全世界，好像全世界都握在我的手下。结果隔一年水门事件东窗事发，他就下台。那这个 Chuck Colson 为了这个事件啊，他在1973年他就离开白宫啊，到 Boston， 他原来在 Boston 那边做律师，他回到 Boston。其实那几个月，1973年3月以后他就辞职了。那么他非常非常的落魄，因为水门事件他可能被起诉，那个时候还没有被起诉，1973年3月。 那么八月的时候，他就在他朋友的家，他朋友叫 Philip Tom， 啊，他跟他谈他最近的一些心情。那个这个 Philip 就是刚刚信了耶稣，在1973年八月的时候，他刚刚信了耶稣。他在 Billy Graham 所主持的那个 Crusade 里面决志信主，所以他就跟这个 Coulson 说，你要不要尝试来相信耶稣。 Coulson 他是非常聪明的人，他那个时候他虽然有某种程度宗教的背景，但是他都不信。那个时候他大概是个无神论者，他什么都不信，他一辈子凭自己的才干，凭自己的聪明闯荡。他是 Brown， 他本来有他成绩，高中的成绩非常的好，他马上被推荐要去读哈佛。他看不起哈佛，他说我才不要读你们哈佛，你们哈佛是贵族学校，有这个 discrimination， 对那些不是你们像上流社会的人，就是学校有，那是在60年代的时候，所以他不去读哈佛，他去读 Brown University。他是可能更早，就50年代末期的时候他上大学，他选择去读 Brown， 所以他很聪明，所以他什么都不信。那是在1973年8月的时候，他因为人生落入低谷，就是水门事件，他辞掉他的工作，可能被起诉，然后这个他的朋友 Philip 就把 C.S. Lewis 的一本书叫 Mere Christianity 借给他，说你回去好好读这本书。那他离开那个 Philip 家的时候，他就开车，他因为心情非常恶劣，所以他开车没有办法继续开，他就把车子停在路边。他生平第一次祷告，他说那个时候他就在驾驶盘的后面，他把车子停下来，他跟神说，神啊，怎么办？我这个朋友是我们多年来的好朋友，告诉我说要信你，主啊，主啊，如果你是真的，主啊，求你帮助我，请你救我。他第一次流泪的祷告。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讲这个 Coulson？ 他本来是人生非常的辉煌，飞黄腾达，非常有成就。但是到那个时候，他觉得他需要神的怜悯。好，我这样长话短说。隔一年，1974年，他被起诉了。那个案子拖延了很久，几个月的时间，后来法官跟他说，那个审判他的那个主席的法官跟他说，如果你跟我合作，我可以免除你一切的罪行。那个时候他觉得说不应该，因为他如果跟法官合作，也就是说他要讲一些跟真实有违的事情，就是跟实际的状况违背的情形，那当然让一些人被定罪，他自己可以脱罪。他觉得说他没有办法这样做，他还是要一五一十的讲实际他所了解的状况。最后他被判刑，罪名就是 obstruction of justice， 就是违反正义的执行， obstruction of justice。 他被判了一年到三年徒刑，罚款$5000，最后他坐牢，他坐牢了半年之久，主要是关在阿拉巴马的一个监狱。在坐牢半年的期间，发生了四件事情，对他打击很大。他爸爸过世，爸爸因为他的事情难过灰心，他爸爸过世。第二个，他的儿子携带毒品被警察逮到。第三个，他被吊销律师的执照，因为被判刑，律师的执照没有。第四个，尼克森跟他断绝了关系，尼克森不再跟他做朋友。所以他说他被关这半年的时间有这四方面的打击，但是他真正的信主。他75年从监狱离开，76年就成立了监狱团契，并且写了一本书叫做《重生》（Born Again）。那本书成为美国的畅销书。从那个时候开始，他说：“我从现在开始，我要追求认识耶稣，把万事当作粪土。”他破碎，真正的破碎。他一直在监狱团契服侍主，每一年的复活节他
只有去监狱，去监狱布道，去监狱探访那些没有人愿意探访的那些被关在监狱里面的囚犯。他过去这将近40年，不断在美国的国会里面，还有在政治人士中间呼吁他们要改革美国监狱的制度，让美国的监狱的囚犯得到更好的对待，特别是那些监狱囚犯的家属，让他们得到保障，得到照顾。他发起一个运动，照顾几十万的这些监狱的囚犯的家庭。弟兄姐妹，我讲这个叫 Colson， 就是因为他真正被神对付，也是真正在生命里面破碎了，而且死亡了，然后他就结出许多的实力来。他差不多2年前过世的时候，很多人心里面很受激励，他的一生不再为自己活，就36、7年的时间，他100%的为主而活。他每一年写一本书，都是非常精彩的书。他写将近40本的书，30几本的书，差不多20本都是畅销书。你看他非常的聪明，非常会写文章，非常会演讲。好，他的生命祝福很多的人。为什么他的生命可以祝福很多的人？因为他真正破碎过。最后我们要很快的谈，就是当我们这样跟随耶稣基督，就是说我必尊重，神会尊重那些真正跟随耶稣的人，耶稣基督会真正尊重真正跟随他的人。什么叫做我父必尊重他？也就是说我们在一生所做的事情，所进行的侍奉，神会肯定我们的侍奉。每个人恩赐，每个人才华不一样，但是我们生命的见证会影响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有一天神会肯定我们的侍奉，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在神永恒的天平上有价值。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上，我们不是像总统向元首交账，也不是向老公老婆交账，也不是向这个世界的潮流交账，那是要向神交账。而神会肯定我们一生，我们活在世界上的每一天，因为我们是效法的样式，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我们低头，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就让我们透过今天这样的信息能够再次得到提醒。主啊，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你真的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主啊，你被挂在木头上，你的命倾倒在那里。主，你说当你被举起来的时候，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你。主，我们赞美你，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但愿我们能够效法你的脚踪。主啊，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以至于我们能够结出许多的籽粒来，荣耀我们的神，荣耀耶稣基督，使许多人得到生命的祝福和帮助。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